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个人实相的本质生活情境对话，欢迎您来到这个情境之中。 Charles 老师，
我是 Charles。
我是丁山。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课文呢，是个人实相本质第625节。那其实这一节里头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在课程之前呢，我们私下在讨论嘛，那谈到一个问题哈，我们这样讲，赛斯的任何一节课，比如说像这个625节这一节课，如果你是个科学家，不管你是生理学家、生物学家，不管你是哪一方面的专家，如果你起其中的一小部分，你有可能都会扬名立万。因为赛斯的很多的观点，他确实是能够很深入去剖析，到一种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所没有办法去看得到的那个层面了。比如说他提到这个基因的部分，那赛斯的说法说，基因根本就不是存在你认为的那个就是说身体里面，而事实上是在内我里头。那每个人都有相对的基因，那是你的一些想法，你原来的特质去启动那个基因变成 action activate 就是启动它。那假如说你不启动的话呢，那它就留在原处，那这个基因的特质也没有被显化。那另外一个观点他提到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呢，它其实我们以为是有距离，其实它是没有距离的。换言之，它就是一种气场，一种声音场。那当然你会提到一个问题啦，比如说你会提到一个问题说，那所谓的我们说是内在的声音，那到什么是内在的声音？稍微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到说，比如说当你从要入睡到睡着的那一刻，其实是有内在的音爆。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经验呢？你听到一个电子的那个爆裂声，
你有听过吗？
常常
听你有嘴巴模仿一下声音。
没有办法，这个声音没有办法模仿的。
真
的？对，没有办法模仿，但是是有音爆的，就是有一个跟那个声音，
跟是比较亮
的
声音。
对，
然后声音之后你就睡着了，
不是轰轰的声音，
就是从你的我们说的物质的世界转到的不是物质的世界，也就是说，事实上你的脑波，比如说经过从贝塔波到阿法波，经过那个波的那个门槛，它事实上是有音爆的。好，那我们在谈到内在声音，我想我这样讲的话，应该很多很多很多人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会听到这个音爆的。今晚稍微试试看。你要睡不睡的时候，你先稍微注意一下，你醒过来跟入睡前，你的确是可以听到一个音爆的，这是很确定的。
你会害我们失眠了。
不会让你失眠的。
在观察。
如果失眠的话，就唱那个《公主今夜因未眠》。不晓得吗？那歌剧。啦啦啦。
杜兰朵歌剧的
曲子。对，开玩笑的哈，不过。去体验一下，好，我相信很多人都体验过我说的这个睡着前的那个内在音爆，你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嘣一声，然后你就离开了现在物质世界的一种感受、感应这样子，
然后你就睡着了，
就睡着了，或不是说睡着，而是说你的意识离开你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回来。
对，那换言之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样讲，所有的人的身体哈。它会不会就是一种我们说内在的声音所呈现出来的？我们以为的死亡，我们担心的死亡，其实你如果了解到整个过程的话，它是根本是不存在的。好，它是不存在的。好，我们来看看内容好了。好，他这里提到哈，说我们自己的身体实质的声音的反应程度，远不如对前者，也就是身体转移之后的内在声音的反应的程度。这样讲好了，我们身体有细胞，而我们身体的细胞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随时在新陈代谢，但是我们一般人会一个说法或一个想法，也就是说你就说我身体我现在老了，所以我的身体会慢慢变衰老，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吗？是不是？你会讲一句话吗？车子用久了也会老啊，东西用久了就会坏啊，所以你老了，你的身体就自然而然会老啊。可是事实上，你的身体之所以会是身体，是因为它对它的内在声音做反应。 它在每一刻，你的身体仍然是身体，可是组成身体的这个原子电子呢，它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那难道真的有任何人他可以想啊、哦、我越来越年轻了，他就真的越来越年轻吗？
这个中国人有很多很多这种实证啊，比如说越修越延阴啊，身体的状况越好啊。如果你看胡因梦的那一本书叫青春之前，有一个上校他就到类似接近印度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庙，好，三个月出来以后认识他人说他年轻的二三十岁。
那小庙在哪里？赶快把
你去看青春之前，在青春之前上面写的蛮清楚的。
Uh-huh.
好，那当然他是怎么修行的，当然他也许用什么旋转功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在内心的转化，而且是他内心的想法的一种改变嘛。好，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是由我们的内在声音所组成的。我刚刚讲过了，如果这个被证实的话，你确实是翻天覆地的，你确实可以得到诺贝尔奖。而且如果你真的能够去证实一件事情，就我的身体的结构是我的内在声音所形成的，就单单这一点就好了，你拿不到那个诺贝尔奖，你来找我。
问题这个东西非常难以验证啊。
对，没错。那所以就是因为难以验证，所以我说假如你验证了这一点，就单单以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不相信，所以我们会觉得难以验证，对吗？
嗯
哼。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只正在摇头了。
不是，你相信的也难以验证，不然现在就已经有了诺贝尔奖了。
我跟你讲，假如你相信的，假如你相信的，就有可能验证。
对，可是事实上现在还是你相信的，可是你还没有能够。
我说的相信是由衷的相信，而不是自意，而不是那种心智上的相信。而且你根本就按照这种方式在过活了，那叫做你相信。假如你是这样相信的话，哈，各位，你们的身体不会老化的。
嗯，问题就是说，你所有能做的就是你自己的主观，从你自己身上实证出来。
对
对，那可是你却没有办法证明。
OK， 相对论没有办法证明，对吗？
对，这就是
问题。我们说多次眼观，我们算是一直在讲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一个生物，人活在一个多次元实相里头，可是多次元观你没有办法证明啊，你只能说我现在这个事。可是你明明知道你晚上有睡觉啊，你明明知道在梦中你有意识转换的形式啊，对不对？那明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环尼沙那个故事有没有哈？那个绝对是顶尖的这个科学家啦，好，是几个博士的生化学家。他提到说，这个医生到了这个病床，那个太太跟他讲说：“医生，你知道吗？我可以临这个身体可以离体。”那医生说：“哪有这种可能？然后我证明给你看。”他说：“第几个房间的那里面有一个太太正打开信要写给他先生啊，他先生的名字叫什么？他正在写。”那医生为了证实，他就跑到那个房间去看，很远了，就回来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已经走了了。不过，他所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这个老太太跟他讲的这个样子。对，他提很多例子了，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某个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的角落，有一双鞋子，那除非你真的会在这个building 的外面，然后从那个死角去看那个地方，不然你看不到。哎啊，但是后来证实是确实有这种事情。
这种现象自古以来真的不乏。
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台大的李世成，
是
他做了这么多年，他证明了什么？
他还是证明，就是说你可以所指示之，不用你以为的眼睛可以看得到吗？
Okay, 就这么一点点，对，有限的。
对，很有限的。但是这即使是这么一个有限的东西哈，但是他仍然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思想是有相有形的，想象力是有相有形的，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以为没相没形。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思想的力量呢是可以像把火箭从地球送到月球的那个力量还要更大，因为它是物质的前身。而且根本就先已经有这个东西了，而且它是在架构二里面，那只是把它外化、外显、外化而已啦。
我最主要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会对李世成这个东西有没有 结果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你懂我意思吗？
反应
为什么你刚刚会有这种
反应？因为我很希望他能证明啊，就是因为我们从开课到现在，就说如果 scientist 如果能证明的话，他就扬名立万。那我知道，就是我们所知道这些 scientist 已经默默耕耘了那么久，
其实有很多人已经觉得他证实了某些东西了。
这样子哈，
我
要
对呀，我最近刚好收到一个 email， 他们是介绍，不是就讲胡因梦的，然后就看他以前多漂亮，跟现在的模样。如果他真正，如果他也相信青春之泉也是主观的，就生活在那个状态的话，他应该不会变得越来越老。
胡因梦的状态哦，因为我刚好也参加胡因梦的工作坊啊。好，这样讲好了，胡因梦现在身体是不是一定比以前不好？这个我们很难论断。因为我个人也参加他的工作坊，我感觉到他现在身体状况是蛮好的。
可是他的起码他的模样。
问题是那是他的选择，不是他的错误。
OK， 那
胡因梦如果他想要维持他当年的那个美貌的话，他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啊。
那可是他要付出无比的代价或什么东西，所以。你很难，人的毅力很难。
我感觉他今天的样子是他自己要的，他选择的。
哦、这样子。
选择代表放弃。选择代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选择一件事情，是不是我放弃选择之外的？我放弃我选择之外的所有事情。那对胡因梦来讲的话，他既然在灵修，那么美丽或者是说美貌对他来讲的话，哈，就不是他所专注的点。所以他的头发剪得非常短，然后人看起来很清瘦。可是感觉上精神是不错啦。当然我说真的，我并不赞成他的很多观点，比如说他第一句话讲到说，你是你所吃的东西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当时这一句话我就很感冒了。对，那我不是说我在，当然他可以有他的观点啦，但是因为我在算是领域里头我学到的不是这样。那他可以有他的观点，我也可以有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是说他讲的一定对，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坏，只要他把头发留长，只要他愿意再去化妆，只要他是愿意去穿漂亮的衣服的话，他有可能，你还看起来是不会有太多很大的改变。对，
我相信是。可是你就像你讲的，这个就是功力的多少，他能够 reach 到什么？你说要像那种活120岁的原因什么的，那个全世界 million people 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到达的程度。对，
比如说我今天是，
那他对我们普通人讲已经很棒了。
对，我们如果今天是个选美的这个第一名来讲的话，然后最后决定遁入空门，然后把头发剪掉，穿起生理的衣服哈，你就前阵子有一个
多费真灵就是啊，费心的姐姐。
前在没多久前吧，那个有一个听说是第一名的，然后他就出家啊，好像是泰国还是什么的。
你看大陆演《红楼梦》的那个演员也是啊。
那如果他出家，他剃度了，然后穿的衣服，你会完全看不出他的眉毛了。
OK。
那我想。这第一句话他是提到说，其实我们以为的声音，比如说我认为我听到什么声音哈，可是你的身体，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睡着的话，你有听到任何声音吗？没有吧？你的声音对外面的环境不见得会反应哦，如果你睡着了，对吗？可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呢，它其实就算你睡着，它有没有对听不见的声音反应？有没有对内在声音反应？有啊，它有反应啊，而且它一直在反应。我们的身体照赛斯的说法，它根本就是由声音在运作的、啊。好，我们原子跟电子不断在绕行，那这个绕行的这规则跟它所构成的，它其实是由内在声音所构成的。而且一个重点就是，每一刻我们重新组成，它根本连新陈代谢都算不了，连新陈代谢都算不了。所以你吃多少东西会多胖。跟你的想法是比较有关的。好，那漂亮或不漂亮，有没有老一点，其实因为跟你的想法有关，可是你的身体却按照内在的因质因报所构造而成的。
那这个内在的因质因报是我们自己的内在创造的吗？
我们的内在它有一套怎么讲，就是说的心灵形象吧，按照这个心灵形象在建构你，那但是他的心灵形象去按照你的想法 它完全根据你的想法。所以真正的创造力，我们提到创造力，我一再强调真正的创造力是什么，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然后付诸实现。那付诸实现也是很重要，你纯粹想而已，那什么都不做，一点都不采取行动，你是你的想法在那边打转。但是真正有想法的话，你付诸实现的话，那么它就会变得物质化了。对，所以他提到，他说身体对那些没有实质对等物的声音反应，我们可能听不到蝙蝠的声音啦，它可能用声呐的方式我们听不到，可是有没有那个声，有没有那个，有啊。那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对那个东西反应，有啊，可是我们的感官是反应不到的。好，那因为这里的这一章里头他也后来提到一个例子了，他说比如说你差点被车子撞到，其实你想都没有想，你的身体跟你的脑袋其实几乎是同一个，同半秒钟或同几分之几百分之百几百秒一起反应的。你并没有说我现在想要叫我自己的身体跳，然后我的所有的东西跟着跳，没有。你看到的时候那个根本就是一种直觉反应，也就是你的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配合着你所看到的物体，或者是你的身体细胞根本就看到那个车子过来要撞到你了。好，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它对一些没有对等食物的这个声音也有反应的。那为什么没有对等食物呢？因为那是我们耳朵听不到的声音，眼睛看不到的光。好，那我们会对这个东西会有所反应。好，然后他就提到我们的这个染色体的结构了。好，他说在染色体结构当中，有些特质必须要靠特定的内在因子来启动。他说你生来就是胡瓜，可是为什么最后长不了胡瓜呢？因为你那个染色体的特质啊没有被启动。那我本来是一个非常智商很高的人，很有智慧的人，好像我另外一个同学啊，他就提到说他的先生智商是200，是当时在台北市智商最高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这一辈子已经快到60岁了，可是他那个智商的这个因此而有的这个智慧的部分没有被启动。为什么？因为他沉迷在赌博啊，因为赌博对他来讲蛮好的，因为他很有智商，所以他用他的智商在赌博。可是你知道赌博根本跟智商也没有太大关系，跟手气是有关的，
跟信心有关。
我 OK 的信心，
信念有关。
当然当然。
像我婆婆，她打麻将几乎没有输过。那你说她永远都是她的手气永远都是那么好，还是我是觉得她非常的聪明，别人手上是什么牌，她很快算出来，然后她都记住。
嗯，
这种要怎么解释？她永远手气那么好吗？
我们以前提过嘛，手气，刚刚蜀正有注解一下哈，感谢蜀正。手气其实来自于你的想法吧，好，
因为他认为他会赢，
你的心情，你的当时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我现在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到哪里我就觉得我这个手气就变得很好，所以那个跟情绪是有关的，跟他自己情绪是有关的。然后他觉得他能够算计别人，而他觉得他能算计别人的话，他会利用这个可以算计别人这个想法，他会直接到他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会直接带来我们说的所谓的信心啊。对，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其实因为意识本身是一体的嘛，也就是说假如你有信心的话，你的直觉力会很强。其实我们是都有的哦，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大概知道说看到他我大概有什么感觉，我对这个人有什么想法。可是我们从小被教一个，就是说你不要论断别人，所以变成你对他那个直觉呢，你没有真正开发出来。可是其实在我们学赛事的话，我们可以努力去开发我们自己的直觉，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东西都掉了哈，财产都没有了嘛哈，但是我隐隐约约是知道的，我觉得我隐隐约我在走之前我是真的有挂，我从来没那么挂心，但是我真的有那种挂心，我觉得说是应该去把它搬过来。对，那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我
当时 Stacy 也是这样想，
对，
我到我要走以前他就一直想要，
对，一直想要去搬过来。然后其实我一直在台北过程，我一直在 碰到同样的事情了、啊，比如说像 iPad 啊，哈、哦，没拿嘛，哈、哦，然后我的我的那个悠游卡啦，总而言之就一直让我觉得说我要注意，我东西会掉这样子。我应该我照说我不会有这种想法的。那我意思说这个东西哈，其实你隐隐约约是知道的。你怎么去开发你的直觉力呢？首先你必须要相信你的直觉力，对吗？啊，可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太去开发这个部分啦。但直觉力每个人都有的，看到这个人，你大概知道这个人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情，什么样的关系，他对你的这个帮助和妨碍到什么程度，你大概是知道的。你大概会是知道的，嗯，有这种感觉吗？李正？
有啊。
有吗？哦 ，OK。
就对呀、啊，有人用那个，就是对人有一种磁场，你看那个人就知道你跟这个人会很好，那有些人你就知道你跟他可能不太同路这样。
对。
说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像 reserve 我们的那个第一眼的印象感觉，然后再观其行。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结果跟你第一印象不一样，原来如果说你觉得他跟你好像不合，到后来变成很好
也有可能。对，
当然也有可能了，不过我们要这样讲哈，其实今天来到你身边一般来讲就是端过来的，端过来让你吃的菜啦，或者是说拿到你前面让你去做的习题啦，所以跟你无关的人应该也不会靠近你啦。哦，我们怎么这样讲好了，所以我们说这是叫共识性嘛。
不过这一点我就觉得很不明白，比方说一个班级四五十个学生，那同学之间他们都是聚集在这个教室里，可是就是有人跟某些人会变成好朋友，某些人会后来就老死不相往来，还是有啊，那要怎么解释呢？都同样在这个环境里。
对啊，我们不是提一个观念吗？我们叫做金字塔型的意识状态嘛。他可能来这边，比如说我们一起来演戏，那演戏这个人呢，不会每个人都是男主角跟女主角啊，可能有些是配角啊，有些人只是来看看，哦，这里班上有很多人、啊，
路人甲路人乙，
有的人是被一脚踢了，然后就死在那边的，有啊，所以就是说他来这边哈、哦，他是在补那个金字塔的，没有被填满那个部分。那我要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再去稍微回想一下哈、哦。各位，你跟你的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对他有一些，跟再回想看看，多少有一些感觉吧，多少会觉得说你跟他有一些关系正在进行着，有吧？一些重要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会大概知道说这个事情，重要的事情、这一刻是在发生，虽然当时并看不到什么端倪，可是你会稍微觉得好像这事情是在发生的，所以变成多少你是知道的。你再回想看看发生过的事情，曾经的你的人生的历史过去，你稍微去回想一下，多少你是知道的，但是只是说你多少pay 多少 attention 在里头。那你会说啊，这个班级里面有60个人，你不会跟每个人都是男女主角啊，好，可是你也可以跟任何人是男女主角，这没错吧？是吗？哈、哦，是啊。好，我们再继续好了。
这个到底是开着还是关？
开着。嗯、所以他说、啊、我们的染色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基因呢、啊，某些特质必须要由内在的因子来启动。那其实思想是一种内在的因子，思想是启动这个染色体的一个我们说的启动内在因子的这个实体啊。
那用比较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句话要怎么说？
你怎么想，然后你具有的那个能力哈，它会跟着会被启动。比如说我本来我今天是个画家，
嗯哼，
好提一下哈，我最近有接到一个佛罗里达的朋友，那他寄来他的油画，他有一些困难啊，经济上的困难，那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办才好，但他是一个很好的油画家。他也送四幅油画过来嘛。那如果说你们有谁需要油画的话，或者是有谁可以帮助他做一些在电脑上贩卖工作的话，就写个 email 给我吧。
那问题是我们需要看到他，你可以照一些他这个画的照片，
可以
然后放在网上，所以大家都可以看，那喜欢的人就可以跟他聊。
我觉得他的画还画的还不错了。
就现在给 Monica 看，给大家看。
对，我换一下哈。那但。 能够帮助别人啊，不管今天帮的是谁啊，哈、哦
嗯、
啊，你假如不是有太大的不方便的话，
对，
我想应该也都是很棒的事情啊。
是。尤其是有些人，反正他本来就需要买画，家里面墙壁上本来就需要画，那这个风格又刚好适合他，那就非常好用。
这个是问题是这样看得到吗？
你看可以把它拉。
不用拉背。
有些话真的听不懂，很累嘛。那如果用白话一点来解释，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我喜欢老百姓的话，
对，我也喜欢。
我们这些目的大概就是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话。
对对对，那赛斯书里有些东西实在是悬了一点。就我们
都是老百姓，你们两个
是？没有，我绝对是老百姓。
你们两个州官，
州官。
哎，你看多有趣 ，Vanessa 刚好。
Vanessa， say hi to her。
不用，反复几遍，谢谢。但书就没有了，是不是？洗过了吗，毛毛？
没，他们说赛斯人不用洗，
上次不用洗。
毛毛，老百姓啊。
这桃子很好吃。
我家的，我家的。这样看得到吗？对，还不错啦。
哇，蛮漂亮的。
哎，这样子的油画还第一次看到。
有四幅。
对。
还有呢？
你给 monitor 看了没有？
哦，很漂亮哎。
这
放在前面是
很漂亮。
嗯。More？
这四幅而已。
就四幅、
哦。
对。帮你看起来一副想买的样子。
还不错。
那你价钱还不知道是
吧？他应该是什么价钱都可以卖吧？他说他本来卖1000块，他现在100块也可以卖这样子。因为他可能需要一些钱付房租啊、生活费啊什么之类的，他叫安娜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我只能说就看看谁能够在电脑上帮他，或者是说帮他买几幅画。那现在问题是他在佛罗里达了，我还蛮想买他的画的，他画的蛮漂亮的。
嗯，
对。OK， 那我们就继续好了。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做什么？叫什么世俗人是不是？
对呀、啊，
老
百
姓。
老百姓
因为对呀、啊，把它解释成白话一点，大家可以更了解一点。
嗯，我们现在解释哪一句话？对不起。
就是什么？
哦，就染色体结构中有某些特质，必须要靠特定的内在因子来启动。
对。
哦，那简单来讲就是你有某些天赋，好、哦，那必须要有正面的思想，才可以把这个天赋启动，这样可以吗？
嗯。
这样有没有老百姓？
很老百姓
对啊，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个特质就是我很会画画，可是呢我就不敢表现我这一个方式，那我也没有这种想法，那妈妈叫我学别的东西，所以我这个特质变成没有被启动了。
嗯，
啊，所以染色体当中呢有某些的特质是必须要你的内在因子去把它启动，那内在因子我们说我们是我们的想法，我有信心去把它启动。
哦，也就是说呢。每个人都有一些潜力。
对。
如果我们思想上，在我们的潜力里面，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去，就像资料库一样，我们要去把它拿出来，那么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第三，你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美了，而且具有很好的天赋哈。比如说类似像，或者是传递一些思维啊，或者是一些观念的改变，也是很好了。可是如果说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把它画成一个实质的东西的话，那年纪大了就慢慢就也越来越不做嘛，那最后变成空有一身的武艺嘛， 啊，应该是这样讲吧。所以有一个内在因子，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天赋，在我们的周遭里面还没看到有人有嘛。可是对你来讲，你有没有？很多人很会说话了，可是美丽的声音哦，就是你那种特质哦，周边人好像没有哎。我们有碰到这样的人吗？应该没有吧。
每个人不一样。
不太一样啦，对啊，像我们 Amy 声音也是很美，可是 Amy 声音的美跟丁山的美是不太一样。Amy 是属于比较柔和的，好，那丁山的话呢，他会有那种具有那种多少有点说服力的那种味道，哎。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可能不是很好的例子了哈。就是说你，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体操健将的一个天赋，可是呢，你会觉得说我去学体操是没有钱赚的，那你当然就没有去启动这个天赋啊。
嗯，
对，这老百姓的话了哈。
是，非常好。
我的包里的声音好可爱。
差
不
多Angelica 他把他的那个，就因为他的基因关系，他就预防，他就先把他的那个
Angelica 是啊，
拿掉。你对他这个看有什么？
我不知道你说的 Angelica 是不是我认为的那 Angelica， 是很会唱歌的那个吗？
不是
Angelina Jolie， 就是那个前段时间，你把那个新闻讲一下。
他就因为他的那个
家族，
对，他的家族有那个得癌症的那个基因，而且他最近经过分析之后，发现他的 DNA 有很99%的可能性会得到乳癌，所以他就预防，他就先把他的乳房先割掉了。
当然不符合赛斯的思想啊，赛斯思想认为什么是基因？基因是可以改变的呀，你的想法变了，你的基因就改了。我当时会参加赛斯团体，就是因为这句话。因为我在佛教团体，我的确是有学到这一点，可是没有那么强调这一点。可是我既然在赛斯的这个书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是当时启动我从佛教团体移到赛斯团体的一个很主要的理由之一了。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看到哪一句话？
相当于
基因是可以改的。好，基因按照你的思维方式，基因是会改的。
佛教里面有这句话。
哦，我们在佛教团体有讨论过这一句话。
哦，
因为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
哦，
对。啊，那每个人，
那既然佛教里也有这句话，为什么会因为这句话而从佛教转到赛斯团体来呢？
因为赛斯团体对这句话的解释更清楚。啊，比如说他对现在对这个部分的解释是非常清楚。但佛教的话是类似像你叫古文嘛，
经文。
对，经文嘛，他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好，但是就是说。这样讲好了，一个人的意识的改变可以上天堂，可以下地狱，对吗？
是
是啊。那一个人的这个思维的改变可会造成身体的变化，那当然是嘛。那你身体不是从基因过来的吗？那是啊，你有遗传基因，可是当你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基因状态是不同的？很多人讲到说，你如果参加就是信教，信基督教以后哈，你到外面去算命，就从此算不准了。基督徒都被告知。你不用去算了，因为人家算不准你。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那我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呢，他们也都很深信这一点。啊，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保护了，对。
就不用算命，也不用花钱。
就对对。
不用看风水，不用花钱。
对。所以呢，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如果这个你的原来的那个。染色体结构如果没有被启动的话，那么潜藏在染色体的属性就只有维持原状了，它没有被显化，啊，就维持原状。然后他提到，他说内在的因子把复杂交织的这个基因跟染色体呢编在一起。啊，你看好，哦，这里有两个东西哈，哦，一个就是染色体，一个是基因。好，啊，然后我们的内在因子，我们内在那个声音的状态呢，是把这个东西编织在一起的。让它变成能够显化。染色体应该是比较是实际的吧，变成实际的东西。那基因的话，可能是一种类似说，我们研究基因是说它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结构吧。有人说人的基因是可以从地球排到月球那么长啊，就是一个类似像 program 那样的东西嘛。哦，他 实际上呢，组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是可以把复杂的基因跟染色体编在一起，而产生连锁式的反应。好，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们大概是听不太懂了，所以我这里慢慢的讲这样子。”好，然后约瑟就顶他一句，他说：“我懂了，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哈。”然后他说：“参阅第一章第610节有关基因跟染色体的定义。”啊，那各位如果你是看旧书的话哈，旧书是在第34页了，第35页。35页哈，他提到他说你一生下来就有某些特征，那内我你的内在自己呢选择他们，所以基因是放在内我里面的，啊，但即使你的内我仍然大幅度的改变你本来自己的特性，你出生的时候并不是一张白纸，不要以为你出生白纸，因为事实上是你个体的特性始终都潜藏在你的灵魂里面，也就是你的内我里面，所以你个人一部分的你的历史也深深的刻在你无意识的记忆里面。不是在身体里面啦，好，那它不但住在你的心灵里面，而且被一种解码后的方式存在你遗传基因的因子跟你染色体当中，而且充满在你畅行无止的血液里面。这里提到解码，也就是内在的一些想法哈，内在的一些特质呢，它解码后放在我们的遗传因子跟你的染色体中。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特质，我们的很多的一种成长状态，或我们的身体状态，我们碰到人生事件，它是被解码后放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放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放在我们的遗传里面的。所以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好像是说一个受精卵，然后父亲有什么，母亲有什么，后来形成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5个兄弟5个姐妹
个性都不一样？
谁解码？
内在自己Inner cell。 好，那问题是，那属圣要问一个问题，那你怎么证明？不好意思，这个誓言没有办法证明之前，你没有办法证明内在自己。那假设说这样讲，其实现在的这个很多的科学家哈，他一层往一层一层往后推嘛，啊，现在你在讲所谓的意识啊、潜意识啊、这个群体意识这个东西，现在人已经没有那么迷惑了，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好，那给凡尼莎那本书里头，他就一直提一个问题哈，你不要看死世界好不好？是你的情感跟觉察。那情感跟觉察，我们这样讲，我在看《灵魂永生》这本书呢，我只看到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情感深度了。是你的情感带着的情感去觉察，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活的，并不是死的。好，这是科学家一直在强调的，现在在强调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哎，那这本书是绝版书啦。
对了，我要承认说，就从像赛斯已经问世20多年，对不对？
嗯。
那这20多年来，所有 scientists 刚才讲的，他们的努力，虽然我也许表面上文字上面不能真的证明太多，可是事实上他们已经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思维
想法，是
对，
是。
对啊，你就是这样讲好了。就像我提到的哈，比如说我们在尔湾提到说，父母是你自己选的。然后大家就爆笑，没办法接受。可是这句话呢，你如果翻开路易斯·黑的书的话，哈，就讲得很清楚，父母是自己选的，你就不会有意见，因为那本书卖了1亿本，
对，
你不会有意见，对吗？而且它是所谓的美国国宝。好了，我们提到说，癌症它事实上根本就所有的癌细胞根本潜藏在你的身体，这是蔡司说的。我们讲的话，你说证明给我看，我也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医生也都在说，
对，
这么讲了，现在
对，可是
就是说这几年来
已经没有疑问了啊。那如果你看存在心理治疗里头第6章，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所有的癌细胞都在你身体里面，根本就是你发动它的。
是。
那我存在心理治疗，因为他是个大师，欧文·亚龙是个大师，所以他讲的你就相信了。那赛斯因为无形无体，他讲的你不相信而已嘛。对，那所以你说像我们提到的 EST 有没有哈？那他所说的那个内容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有不一样吗？我很好奇，就是说，但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想法就是说， 那七十年代 EST 在流行的时候哈，正好是鲁伯在传赛斯书的时候，会不会那个？
当然，他们
信息是
渲染的。
对，
对。所以说 ，after 20 years， 我们是 Benny 比较受惠的人。
对。因为以前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证实的嘛，那现在他所提的那些东西哈，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一点都没有疑问嘛。比如说多次元观这个目前来讲应该没有疑问了，像量子观这个已经没有疑问了嘛。像量子观没有疑问的话，那今天我们谈到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是由原子电子所建构而成，而量子的造成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好像是它会越来越老嘛。因为你的身体随时每一刻都在有新的原子跟电子住进来，然后新的原子又移出去嘛。那每个人的原子跟电子基本上如果以量子场来讲的话根本就连在一起啊，所以是情感在变化而不是身体在变化。好，我们这样又不是老百姓的说话了，
这个还好吧，
还好是吧，
州官放火了。
OK， 好，他这里提到这些因子哦，它是彼此交织成电磁性的方式或是模式哦。那这些声音呢，自己互相穿插而组成这个模式。意思是说哈，我们的身体啦，或者是我们跟别人之间啦，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交织的一个电磁性的场域。那所谓电磁性的话，它就有个特性，也就是它绝对是呈现一个频谱。频率的频，光谱的谱。那假如是一个频谱的话，就我们立刻可以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里头，叫频谱嘛。好，数学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绝对是个阶乘的，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空的洞或者是空的间隙，它一定会被补满，所以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会在这个世界上会被最后会被显化，只是不在你身上显化，可能在别人身上显化而已。所以它这个因子，我们所谓的因子，它其实是一个电磁性的方式。那所以变成人活在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只有一个，选择你所要过的人生，选择哦，好，重点在选择，而且不管你怎么选，你必须要不断的在选择你所过的人生，因为你不选择就在打空转。所以其实不是可能性多少，也不是今天有多少想法，而是你随时随地要替自己做选择。
我最近有感觉，我觉得好像，比方说好，我跟 Bonnie 做朋友，对，那个是互动的结果嘛。那比方说我心里想，我希望 Bonnie 今天会来，我希望 Bonnie 今天会来，可他就没来啊。那因为他心里面是想说，我今天要去做别的事。某一件事对我来说更重要，所以我就不要来。那变成说我跟他之间好像在算是较量吗？如果他的道行比较高的话，那他的愿望就会实现，那我的愿望就不会实现。那可是我的愿望一定要我们两个互动才可以实现。那可是
你这个说法，当然就是我一开始其实赛事就提的问题啦。
哦，真的。
哦，比如说我想在我家种香蕉，那如果我家的人不喜欢这个。院子种香蕉，那我怎么样把香蕉变成在我后院里头，是谁的念力比较强？
就是啊，
对吗？
对啊，
其实不是，我的想法一定会被我实现，但是他的想法一定会被他实现。现在问题是在于我怎么看到我，比如说这样讲，你
问题是我今天想要看到他，
对，
所以我的实相跟他的有关呢。
有，但是你比如说这样讲，你期待 Bonnie 来，对不对？
嗯。
好，那你期待 Bonnie 来的话，你往后再往后推。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最后的推的结果是说，你必须要为 Bonnie 今天不来负责任。
为什么？我明明是希望他来的。
你不是看过存在心理治疗吗 ？EST 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呀、啊。
哦。哦哦，对。
对
哦，好吧。
对嘛。
对，是。
也就是说，那所谓负责任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你可以再往后去看自己的一个想法哈，你会发现他说有某些原因，你某些你没有觉察到的原因，你是不想他来的。
不可能。
你自己再回想看看，某些原因，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是不是隐隐约知道这个东西会被搬走，那为什么我没有采取行动？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难道你潜意识里？
我潜意识里面希望被搬走的。
怎么可能？
因为搬走会让另外一个人感觉到他没有尽很大的责任，
是处罚，
自责，还要自责啊！
那如果照您刚讲的这种讲法的话， 是
这个东西没有被我显，没有错，我的环境没错，没错。假如今天我们在学赛事，我们没有学到所有事情都是我的选择，所有事情我必须要负责任的话，那么等于你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我可以这样讲了。今天你的世界就是只有你必须要负责。
我知道我必须要负责，可是当我的信念需要另外一个人跟我配合的时候，那不能实现也是我要负责，我没办，我愿意负责，但是我无从负责起，因为他的道行比
我
高，
我们
他的愿力跟我相反。
对，我知道，你先把这个先放下，从头去看你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先把一个假设先列出来，就是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我的意愿让它显化的，这是第一个 sentence、这个 sentence 没有办法改的。我创造我的实相，我负责我现在的环境，因为这是一个能量场。那假设说它没有出现，跟它没有，它不是它的问题，但你也可以影响它。可真正的问题是在你自己，你去看看。比如说这样讲，有个人来告诉你说，恰好我好想上你的课，可是因为今天交通堵塞，然后我刚刚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没有办法来，不好意思，底层当中他是不想来的。
应该是有不想来的因素，也有很多想来的。
这个我完全理解，因为是他可以控制的，他来或者他不来，他并不需要一个别人来跟他配合，他自己决定就可以了。这个如果是我的 case 的话，我负100%的责任，我觉得我应该。但是今天我跟 Bonnie 互动，那就由不得我了呀。
是，假如你由不得你的想法的话，哈，那么你
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仍然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全场的人，对吗？
是啊，
对，
我只能控制我自己的这个部分呢、
但是决赛事的话，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他来不来，其实还是在你自己的，还是在你的心态。
问题是我的心态是希望他来的呀。
再想想看。
最后还是归在觉知了、
你
要培养觉知，能看到那个。
那如果这样子变
得
永远无解，为什么？因为那表示我的觉知不到那个程度，所以我看不到我到底我的那个负面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为什么Bonnie没有来。
对，那个东西好需要很多的时日，比如说你现在看不到，不表示你明年看不到，不表示以后你看不到。
是这个我明白。
好，因为一旦事情发生，有觉知的人他会立刻知道说，哦，是这样子，没有错。我常常提那个例子嘛，一个先生或一个太太突然间心肌梗塞走了，先生同意，太太同意，太太很伤心，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你为什么这样狠心离开我？没有，其实是太太同意，先生同意。你说可是太太明明是不知道，在我们说不知道的一个潜意识的层面或我们的生命蓝图当中，我们是共同愿意组成这样一个实体的。
可我觉得这个话一定有很多太太会很不服气，
是，
因为他明明就是很难过很伤心，他明明就是不愿意啊，那等于是硬加一个东西跟他讲说你就
是
愿意的，这二度伤害。
不管二度伤害三度伤害，我们这样讲，我们在諮商我绝对不会用这样的一个说法，绝对不做的。好像我最近在諮商另外一个朋友，我不会告诉他说是你造成他的问题，我不会这样说。好，可是我在底层上，我是尽量让他想办法让他去看到，你必须要为你的生命负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了。我跟你讲，没有错，这个东西哈，你如果一讲的话，人家可能踢你一脚，打你一腿，然后说不定真的是
要你的命哦。
对，要你的命，
也是免招。
智商是要保险的。
对，像我们在学赛事学一段时间之后，就习惯讲到说，
哦 ，That's true， 第六感那个就是被杀了，对。
你会讲一句话，你怎么创造现在这种实相？你创造你的实相啊，对，那你怎么会创造这样的实相？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这是没有错，可是有些地方哈，我说真的，你也不能那么坦白啦。我只是说我们在学这个东西，我会先把这个 sentence 放在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前提去看。因为当你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说是我必须要为这事情负责，比如说我希望 Bonnie 来，但是 Bonnie 没来，那为什么 Bonnie 没来？不是 Bonnie 的问题，是我某些因素没有处理好。好，那如果我处理好这个因素的话， Bonnie 不知道怎么搞的，本来不来都会跑过来。
就是，
对，
你说 Bonnie
真的真的，你去想想看哈、哦。 有很多的事情他会，
那就是说在我的觉知范围以外的东西我也得负责。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很想丁山啊、哦、那 Stacy 啊、哦、还有瑞芳啊一起到赛事中心，我真的很想这样做，那我也在担心说、哎、如果我不在的话，那就是说这边也都没办法运作嘛。好，那如果这段时间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这样子，那当时我这个想法，那我这个想法只是这个想法，可是事实上会造成什么，每个人状况不同，可是最后挤在一起就是当时的状况，四个人都挤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那我的感觉是因为你的道行比较高，所以你的比方说我明明是不想去的，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去了，
是
等于
是
那就说那变成说大家是在比赛咯，
不是
谁的道行比较高谁就会如愿以偿，
不是跟觉察有关，跟我们说情感觉察有关，
还是信心的、啊、跟信心还是有关系的、啊、你所谓的道行深就是信心强了、
这样讲哈，当你慢慢把
信心是有来源的呀，你要有 backup， 你
OK。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假如你第一个 sentence 是对的话，也就是我希望 Bonnie 来，可是 Bonnie 就是没有来。
对。
那么换言之，就是你仍然没有办法在你的你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有任何把握，因为你仍然会是个受害者，你仍然一点控制权都没有，你仍然一点方法都没有，你仍然随时会挨打，因为对方跟你的他比较能量比较强，你比较弱，所以你今天就是一定没有办法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对吗？你没有办法按照心创造外境，可是事实上你的心永远可以创造外境，那既然外境没有被创造出来，就表示你的心不在那里嘛，很简单吗？
你不是真心要我
了
OK， 那相反的想法就是说，好，因为我创造我的实相，我的心会有外境对应，对吗？所以当是在这种状态，而且你以这个当做一个最大的前提的时候，你才能够掌握到我能够创造我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完全明白一部分，就是当我不需要别人配合的时候，
完全明白一部分就不明白，
完全明白，
这就是有语病啊、哦。我明白一部分，就是当我的生命的某些状态不需要别人配合的时候，我要负全责，然后是我的意念使它发生，这个我通通都明白。可当需要别人配合的时候，就真的不明白了。
对，当要别人配合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态跟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好像我在提我那个例子嘛，哈，我要买这个 warehouse 啊，他最后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完成，而且对方就是不卖你。可是当我静下来处理我的心态的时候，我处理好了以后，在三个小时之间我把这个 warehouse 买好。如果你看给房地产的那个二十五封信那一本书的话，最后一章，最后一个的第二十五封信，他就提到一个例子，好，他说那个匠乙师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这个地方已经死了很多人了，灾难很大了。然后这个降雨师就说呢，
降雨师，
祈雨，
祈雨师，对 ，OK， 他就说，给我三天的时间。那三天之后呢，这个雨就下来，不但下来，还是下雪。好，那这个外国人就很好奇，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被引起去访问他，他说雨不是我降的，啊，那个是明明有下雨，他说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种状态嘛，哈，状态我就觉得我跟大家的心情一样，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必须要用三天的时间整理我自己的情绪。当我的思绪整理好的时候，我安定下来，雨就自然来了。连雨都可以这样叫他来，你怎么会不叫伯尼过来呢？
功力还没到那
里。你知道我意思吗？某些你还没有处理的，
同志仍需努力。
对。大旱灾的状态之下，当你处理你自己的心绪处理到完整之后，不但下雨还下雪。你最近在看那本书
吗？
你没有说一定比较好了，但是意思是说，对，有水。
啊哈。
你去看那第二十五第二十五个
chapter。好，回家一定马上读。
对，你去看看，也就是说，连雨都可以召唤过来。他说，因为道在的话，哈，那道就自然平衡。一个人的心当开始平下来了，那你的愿望自然会被完成。可是问题是你还有其他思绪在拉着你， 所以这个人就不会进来。假如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命运，你没有办法创造你的实相，你没有办法按照你的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必然是一个受害者，而且你必然没有办法掌握你的命运的。所以这必然是一个第一个前提，也就是说你的心在创造你的外境。但是我只能说各位，你把它当作你修行上的一个归臬吧，但是不要用这个去要求别人。好，如果人家所有的灾难，你说你用什么心创造这个外境，他已经十颗牙齿在地上，你还是乱找，
你就创造了，你都不信。
没错。
OK， 我们继续好了。
好。
他做手势，大概是一抱，他大概是用这个做手势哈。他体内的细胞的活动也激起一阵阵哦细微的这个内在音爆，我们身体是有的了哈。某些类型的光也对这个电磁跟内在的声音的模式加以冲击。我们在上一章有提到嘛，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状态其实是我们的电磁性跟光哈跟声音这三个东西所组成的。
嗯哼，
这是所以某些光或某些电磁性也对。对我们的内在这个声音呢会起冲击，当然这三个东西是一定配合的啦。好，所以呢这三个东西合起来，它会总合起来变成一个圆形。好，那这个圆形呢，并由这个圆形中呢肉体被形成了。这里是告诉我们，假如说你今天是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的话，那么现在告诉你说哈，你身体的状态，你的身体的病症或你的健康与火，它是由三个东西所组成的，一个就是声音，一个是电磁性，一个是光，而这个是有原型的，是从内在的音爆而成的。那我们上一章有提到，所谓的内在声音的话，它其实是跟你的思想有关的。好 ，OK， 那往下哈，所以它告诉我们说，你心中创造一个心灵形象的时候呢，其实它的组成也跟这样的特质是相同的。你看我们组成我们的肉体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对吗？那我们组成我们的心灵形象其实跟我们的声音光跟电磁性也是一样有关的，这是一样的东西。那换言之，就是你的心灵形象呢，心灵的形象跟物质的形象是几乎是同等物。所以你如果要很健康很美貌，那么先形成在你心中对自己的一个心理形象，而这个心理形象是具有美貌具有健康的特质，而这样的一个特质在你心中如果确定的话，那么外在的这个环境或外在的世界的显现就比较容易了。所以你不要怕今天吃了多少东西，我不是主食圣哦，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那跟你吃什么没有关，可是跟你的心灵的这个画像，心灵的形象是有关的。我不晓得要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因为赛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过我慢慢我会去理解他所说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啦。你心中先有一个形象之后，这个心理的形象它会外化外显，变成在物质上看得到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对 ，OK。
我也相信这个话，可是很难做到，因为几年前我就画了一个图，说我自己是什么星座，到现在都没有实现。
你看好，单单从你的表情哦，我就知道你不相信他嘛。你在描述他的时候，你是耻笑的，你是笑他的，你知道吗？你的笑声告诉我们，你根本不相信这个话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对。OK， 那他再提下去啊，他说一个心灵的形象也是被光子浸染的，具有电磁性的特质的一个内在声音的模式。好，所以我们去形成一个心灵的形象，比如说我今天要很护意，然后你一直觉得自己很可怜。那我最近有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我的先生呢，他要什么就买什么，那要享受他就想说我呢，你知道我呢，我连在外面连水我都不舍不得喝，我东西就舍不得买，我什么东西都不买。我说难怪你会那么大的愤怒啊，你的心理形象是什么？ 你觉得你应该很节省，要很苦，要很，你不想去满足你自己吗？当你不想你满足自己的时候，看到别人在满足自己，你会觉得什么？很愤怒吗？那你干嘛要去愤怒呢？你自己去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其实这样的话，你也会用比较和缓的眼光去看对方，而且自己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不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个吃素的人，你看人家吃荤了，你觉得很生气，那你也觉得对方很罪恶。好，那你是怎么样？你会发现到说，对方不是这样的话啊，你说我应该要很圣洁，应该的，那对方不圣洁，就觉得很受不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是啊，你是可以是个吃素者，可是你也应该尊重人家吃荤的人啊。好，如果你是个吃荤的人啊，你也可以应该尊重一个吃素的人啊。其实我们这样讲，就是我们要引起所有的人可以是他自己吗？ 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像刚才您说的那个朋友这样子，他不肯满足他自己，他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到底是可以怎么样分析一下呢？
我们最近在讨论那个创造生命的奇迹哈，整本书他讲一个概念了，而且我认为说这个概念应该在所有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得到。他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够好。
嗯，
好，我不够好，所以我既然我不够好，就我不配。既然我不配，我就是要做得很，就是各方面要做得很好，而且要很虐待自己。然后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自己不够好的那种没有价值感，会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做的。假如说你今天觉得说 OK 的，我这是蛮 OK 的，那吃一点东西你也不会觉得我以后会穷啊，喝我也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其实某些观念我也慢慢在改啦。如果说以前的话，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去买那个一瓶四块钱的水啊，比如说在机场或者在迪士尼乐园，我真的渴得要死了，我宁愿去喝泉水，我也不会去买那一瓶四块钱的水啦。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我的想法是说，我买那十块钱的水，我知道我回去可以买十块钱，大概可以买48瓶吧。
48瓶，
你到 Costco 去买可以买一整箱
的啦。
对，好，可是没有错啊。可是他们要生活，对吗？好，那这笔钱如果你花了以后，你有消费，是不是可以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那你可不可以解决你的口渴，对吗？所以其实这种东西不是钱的问题，而会变成一种你对自己的一种舒适感之外呢，去给对方的一种祝福。
所以学赛斯好处另一张就是你会越来越善待自己。
是应该善待自己啊。
嗯。
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善待自己的话，我们会产生愤怒，而这个愤怒呢，是看到别人在享受，别人在舒服的时候，你会很不满的。
是。
对，当你很幸福的时候，你会讲一句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可是你离婚状态的话，你看到那男人就觉得很生气，看到那女人就觉得很生气，对吗？所以如果今天有外遇的话，千万不要落在那个法官他有小三四千的手中，不然就死定了。对啊，如果这个法官他本来就遭遇到这个灾难的话，那看到你在犯同样的错误的话，他会更严格的方式对你嘛，对吧？
嗯。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所谓的心灵形象，它其实是开端的物质，也就是说物质的开端啊，物质的前锋啊。那你学到这一点，就单单你学到这一点，那你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比如你也有可能把他当作说不错的说法，这个很好，我了解，我懂了。心理形象它就是物质的前身，这是一种想法哦。那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根本就相信他，然后呢，我拿他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好，这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曾经有开过很多次的不同的工作坊啦，但是呢，我们有一次开工作坊，几乎每个人都画一些自己的愿望，把它画成图形嘛，哈。那后来收到的反应是，好像大家画的图都有实现，对。
哇哦，真的。
那是真的。当时画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可是后来都有实现。好 ，Amy， 你看到我，好，很多 像我知道 Lily 就提到说他当时画的图告诉我们，哎，这个当时画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后来都实现，不止一个啦，当然其实每个人都有类似这样的说话。所以心象怎么在你心中形成，如果你是一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的话，你根本不敢要你所要的东西嘛，
是，
对不对？所以我上一堂课有一再的用那种强调语词在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敢伟大吗？你不敢伟大，你不敢去想要去做一些你觉得值得做的事情的话，那当然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看不到那种结果啊，你连心象都没有啊。但是如果你敢伟大的话，你有可能会真的会很伟大。就单单我说的这个625节你怎么用，单单一个心象它是物质前身，如果你真的相信它啊，事实上大家都相信嘛，这个现在大家都没有疑问吧，你的秘密也这么说嘛，对不对？那很多的书籍都这么说嘛。那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可是我们只是把它当知识嘛，但是我们没有去应用它，没有去深信它，没有去把它当作是一个归念，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结果。如果有的话，那么你就不用跟先生吵架，先产生一个你们很和睦的心象啊。如果有的话，就不用去担心孩子啊，去产生那个心象啊。如果有的话，你就不用担心钱啊，因为你在想象说，天哪，我这个口袋还太小，钱太多，然后手很酸，因为数钱数到手抽筋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走在路上好多男人都在看我，因为我很漂亮，我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就是那你有没有真的去形成他的心？你有这么好用的东西，你有没有把它拿来用用看呢？还是你把它当作说，哎呀真棒，这种说话真的很棒，然后呢就还给他了。
那比方说我今天想变成一个千万富翁，It won't happen， 因为不可能那么快就发生的。
那一定不会发生的，因为你马上把自己否定掉。那一定不会发生的。我给你发生。
只要给你找发生用词。
所以我们理性上知道，可是我们还没有在情感上跟他。
你千万富翁，我们觉得说好像很了不起，对不对？随随便便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让你变成千万富翁。
没错，
对，随随便便哦。我比如说我今天带很多桃子过来，对不对？我昨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我把桃子放在冰库里面，然后一早上起来说啊忘了拿，就那个桃子就一定不能吃嘛，变冰块嘛。结果呢我后来就发现到说我把那个桃子呢把它放到冰箱在另外底层里面呢放个几个钟头以后，然后我把它拿起来吃，我天哪怎么这么好吃啊。原来退冰退到一个程度还没完全溶解掉之前的话，这是很棒，就有点像冰沙，可是又比冰沙稍微再软一点。假如说我今天创造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造成一种新的生意来做的话，那有可能是千万啊，有可能是更多钱也说不定啊。一个可口可乐都可以赚个多少300多亿吧，那不过是个苦水而已啊。今天我如果把那个可口可乐的单子交给你的话，你也不见得会真的去做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没错。
对，所以首先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步一步去做我们应该有的选择，而把所有的选择当作是一种行动来执行。我们每次在讲的意思是啊，这个怎么有可能啊？啊，那都是人家做的，可是我都没有什么太多机会。是啊，我也知道这个办法，可是我就不敢做，因为你不敢选择。
那我们的选择是不是也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呢？
只要是选择就是合理的，只要你选择就合理，你也深信它会，假如说它是你的愿望的一部分，那它就有可能变成合理的事情，那否则的话就一定不合理，对吗？像我这次回去，像我碰到几个亲戚，然后他说你回来干嘛？我说回来上课。啊，你来这边上什么课？我说不是，我是教课。啊，你怎么会教课？我说有啊，我在教创造力工作。啊，那是黑恶龙那边做的事情。我说是啊。啊，他说你怎么有可能跟你的领域完全不懂，是个生意人呢、啊？我说但是这是事实哎、欸。对他来讲我是不可能，因为我是个生意人嘛。好，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做啊，而且你说像我们的。这网络电视上有6-7万人、10几万人在看呐、啊， 对不对？那你说怎么可能呢？你应该去那办公室做生意的啊。所以只要你愿意要做，而且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的。好，但是我们要讲啊，如果你今天去想一件事情，而这个想法呢，就是根本就跟你的特质完全没有关的哈，那个并不是你的想法，而是你的，我们说是没有价值感的另外一个方面吧。
嗯哼，
对吧？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不会。
当然，因为那个是你的没有价值感的一个显现。好，我今天要当伟人，你当伟人干嘛？我今天要为天地立心干嘛？人家天地需要你立心吗？对，所以那个为天地立心或永垂千古，那当你强调要永垂千古，我们看到背后看到的是说你自己那么样的没有价值感，然后希望别人看到你的价值，不是，是要表现你的特质跟特长，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感受是心向的前身呢、啊。所以你说我有愿望，那愿望一定跟你的感受有关。可是你今天不是，是要浮华的，我要当蒋总统。我要当奥巴马，那个你当然当不到嘛，因为那不是你的感受，你从来没有这个感受的。所以感受是心象的前身，好，啊，心象是物质的开端。
所以说这个感受必须要是很实实在在的，是你真实的感受。
是真实的感受，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讲说，哦，我们知道心象是物质的开端，可是里面那个感受那没有用的啦。你只是把它当知识嘛，对啊，那不然的话大家都悟道啊，所有人都知道一句话嘛，相由心生，大象都是心心生的。
这不是悟道，这是误导。
讲得好，这不是悟道，这是误导。
每天都在吃米，所以你是有道之人。
因为对方的重道没
得到的，重道得道叫做。
在哪里？
他应该昨天回来。
哦，真的。
对，但是没我没有联络，
我
不晓得。
get 到你 ID。
所以他这里提到啊，他说任何这样的一个组合都结合了，还是那个三个东西嘛，哈，光、声音跟电磁的质的结构。你以为的身体，你以为的现象，你以为的事件，都是声音、光跟。电磁性所组成的，所以这是确实是，他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金刚经》说的，所以变成你看到的东西呢是世界没有错，但是它不是世界，它是光、声音跟音跟那个电磁性，但是它又是因为它真的是由这个质所构造而成的，好，然后会自动的设法使它自己诞生成实际。存在跟具体化，所以是名世界，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你看《金刚经》这又多有意思。好，他说电子、原子跟分子全部都有他们各自独立的一个内在因子跟光子。好，然后呢，当信息在你的神经末梢跳过的时候，就会有明确的声音。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组合这个东西是信息。那信息哪里来？想法嘛。他说这个东西哈、很难解释，没有办法证明。但是呢，总而言之啦，的确是有看不见的光，的确有听不见的声音在影响你的身体。啊，不是咕咕声那种肚子饿的声音，而是真的有哈。那并且铸成一个模式，而他们经常的在这个模式的这个周围显现。所以他说，以我们自己的话来说了，我们这一生当中哈。你的身体也显然不停地被创造，所以我刚刚提到一个观念嘛，好，去想想看哈，你的身体不是一直在新陈代谢吗？那新陈代谢呢，它其实为什么它既然是原子电子造型的，并没有所谓的老化嘛，因为每一刻都在重生嘛。但为什么生在你身体上面就是老细胞？那为什么生在你的胎儿，你如果怀孕的话，胎儿身上的细胞就是新细胞呢？好像是你吃的肉啊，这个吃的肉呢，却后来变成你自己身上的细胞，就是老细胞。可是呢，如果他把这个营养给你肚子里面那个胎儿的话，那个就是新细胞。
嗯，
所以老或新，一个癌症的病患，你的细胞不断在换， 那个细胞为什么不会换成对的呢？那跟它的因子是有关的。你这个，我想单单这个想法，你仔细想，它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车子越老，用久了就会老，物品用久了就会坏，身体久了就会坏，不会，但是思想或者是我们共构的一些前提的意识呢，会使我们觉得我们老了就该眼睛不好，我们老了就应该有白头发，我们老了就应该，总而言之很多了，但是事实上他自己告诉我们说，身体是不停的被创造出来的，我们身体是被创造出来的，每一刻被创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定是要很年轻才意识很有用，有时候我们创造一个老老的身体，就好像你画了一个老头在你的图画里面，它有它的用意，但是不要被这个所迷，因为你随时可以再把它改一改，又变成新的身体了。身体不是一旦被创造就自生自灭的一个机构，所以假如说你今天突然间找到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在你的事业上发展得非常好，一切都顺利到不行的时候，你发现我的神清气爽，身体状况好得不得了，然后今天被抛弃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悲剧都发生了，你在可能一段时间之后立刻发现自己生病了。像我这次回去，我讲我的弟弟嘛，他告诉我他是胃癌末期，那他比我年轻呢，那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身体其实是不是认知自生自灭的，它跟他的思想是有关的，然后这种跟很多的思想的派系所认为是相反的啦。你的身体并会在出生的时候被赋予定数的生命力，不是的，不是说你今天有多少岁，所以你就慢越来越走，然后像烛火一样，火焰越来越小，然后最后没有烛火，不是，跟你背负的压力跟背负的这个重担是有关的啦。为什么人越来越老呢？其实是他的心态越来越老了。那像我们提到的生命力，我们以为是有定数，但是没有定数，所以越活生命力会越用越少，到最后会用光。他说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你体内的原子跟分子呢，一直是真的死了又完全被取代的，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那既然你的身体不但被取代，怎么会取代一个旧的给你呢？怎么买个新的来呢？那每一个刹那你都是实质的被创造，六个字，事实就是如此。事实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身体对感官带给它的外界的声音跟刺激是有反应的，而这些反应的模式都很容易被清楚看出来。然而呢，伟大的多的相互关系也同时在发生的，也就是根本就不是以为的，你以为的那个现实状态，吃什么喝什么，然后细菌感染你什么，不是的，是跟你的心态有关呢。而这些反应模式呢，只不过是在其中所有目前能够被观察到的部分而已，因为我们只观察到我们的肉体现象嘛，比如说抑郁症，那就看你的血清素嘛，然后胃溃疡就看看你的这个乳酸啊怎么样的状态嘛，所以那个只是观察到部分嘛。我们讲过嘛，如果说你今天有身体有毛病，你去医院看他不会跟你说话的，他就叫你去照 X 光啊，用外在的现象来看应该怎么治疗你，但是他不会问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嘛。他说极力来讲，组成你的细胞血肉跟的这个原子跟混子呢，并不会对你耳朵听到的声音或肉体看到的光影反应，所以手指可以视之吧。我们现在有不老百姓吗？到现在为止
还蛮老百姓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样讲我们这么想，那可是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呢，我们眼睛有看到，我们眼睛有传达我们看到的东西，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组成的原子跟混子呢，它没有对我们耳朵的或者是眼睛看到的东西有反应，但是在危急的时候呢，你整个身体可以迅速的移动，然后你的内分泌会敏捷的反应， 啊，比如说现在强盗来了，我们赶快走，那么你的血压立刻上升，啊，那你的所有的东西就奇怪，你怎么你又没有叫你的血压上升呢？就算你叫了，它也不会上升呢。但是它所有的分泌的状态，或者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它会 ready， 啊，跟你的想法一致行动这样子，嗯。那有时候呢，完全的改变了前一刻的平衡，哦，现在很舒服了啊，结果有一只老虎跑过来了，那所有的平衡都会被改变嘛。那你的肌肉会处于一种警戒状态，那所以身体要有足够的弹性以便全部的这个应变。但是如果你天天都处在一种警戒状态，你也撑不了太久了啊。那他这里提到说，这种警备状态会到什么程度呢？到包括你每一个细胞以至于最小的部分，似乎原来是女人。
你
去
找你。
知道啊。
我们刚刚都已经讨论完毕。去了还在。
他这里提一个例子啊，他说就像我们在马路当中突然间有一部汽车快要撞到你，那无中生有的出现，你看到这部车子，可是你的肠子心脏肌肉都没有看到它，可是你的身体会立刻被激发起来，然后你知觉到的资料会被立刻转移，然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会变成一种备战状态，那把外界的这个刺激转成一种内在的刺激。但是我们的科学家或医生能够追究到的，只是这个外面的部分，也就是肉体的代讯者，但是他没有看到一个更大的互相作用，也就是我们的胃肠啊，所有的动作的状态，它其实根本跟我们眼睛看到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那更了不起的这个相互作用啊，我们会比较了解到真实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这些是尚未了解这种资讯是如何被解码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用这个例子我觉得还蛮好的啦，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车子快要撞到你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故事吧，一个体能不错的一个体育老师，车子要撞到他，他根本就没有，连自己怎么想都不知道，就已经翻身在这个车顶上，那怎么换上去他也不知道，他就换到上面去这样子。那原因是就是说你在对这些你的这个眼前的灾难反应的时候呢，大概有时候并不是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去指挥你的身体动作的，而是他根本就是按照他应该反应的方式去反应。好，那假如说我们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难道你不觉得跟你的眼睛跟耳朵是没有关系的吗？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日本武士他可以对射出来的子弹把它泼成两半，那个子弹听说比米粒还小，他武士刀一挥就可以挥成两半，当场实验这样子。机械上的结构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耳朵所听到的声音来不及反应了。那因为这是到这一节嘛，那我们可能就稍微休息一下，还是说听上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没有什么想法，都好，好啊，休息一下。嗯，
没关系啦。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财产
啊，包括他的衣服吧。
他最后只告诉我说，我今天早上又打给他，我不出来给你打，因为我不到2004年就打给他，他说我一个钟头后再打给你，那就一直没打。那我就想说我已经到这了，我就再打看他在不在。结果他说哦 I'm sorry， 他说现在只有椅子，其他都 throw away。208我看到了。
哦对嘛，你刚才都讲错了。
没有啦，我们是210，他只是先把我们椅子放在208。
他觉得书不重要啊。
那多。
还有很多衣，不是很多衣服吗？
不是光书，我们还有其他。
有衣服吧？
对，然后还有杯垫。
杯垫呐、啊，对啊。
还
有全部的书啊。
scarf 什么那些，全部都是财产。
大概几万块吧，我想。
他说 throw away 了。
那
所有如果那个可以 throw away 椅子也 throw away，
对、啊、
椅子，因为就在208，我如果看到了他不承认的话，因为我们叫 pass by， 如果往里看是看得到我们的椅子，啊，其他东西我现在看不到
了。你就拜托他一下，你说我们这是做公益。
他说他礼拜一会过来，我说你礼拜一几点？我说我会过来等你。
没关系啊，先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的。
啊，我没什么情绪，但是现在有情绪而已，因为刚跟他讲完话，也是蛮火大的感觉。
好吧，吃个桃子。
而且我们的 banner 这么清楚，赛斯跟 SAS， 他也知道是我们。我们连大型演讲的东西都在里面，全部 banner 都没了。
那漂亮的都被选走，
你家树上的。
OK。
我本来是没什么情绪，想说来那个。
我早就有预感的啦。
我还在想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说，我们真的把许天正丢的那么一干二净吗？
现在录音。
你没关啊？
现在没办法关。
哦，关了，关了，就不见。
完整了，所以就干脆告诉我们都扔了，是吧？
没有了，开玩笑，没有了，这个大概太。起码还有一些不错的，
因为我是觉得这些不可能，就是不经常没有对心中的可疑，他或者是通过一种。
有什么好吃的？
这是什么东西？哎，这是什么东西？
干豆干。Again。你好吃。
划过来。
你很嫩的，豆干不老
的。呀。
这台湾最好的豆干了。
嗯。我记得好像是大溪的豆干，以前小时候是大溪的。
谁要吃 dark chocolate？
对，在
豆干。dark 百分之七十五的
dark
chocolate。书，对不对？然后桌子，我也不相信他会把桌子好好的桌子全部扔掉。
我相信不是，他或者拿去
用，拿去用掉了。
或者是
我们都是像这种很好的桌子，
能用的都给你用了。
然后椅子也少了一半，好椅子都没
了。对对对对。能用的一个拿。
dark chocolate 百分之七十五的。
哦
，chocolate。
嘿嘿嘿嘿嘿，给我啊，全部，最喜欢吃
炒豆腐。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帮我，
哎，
帮你，你要帮我带那个纸来。
哎呀，
又忘了。
你没提醒我。
我没有在我脑筋里头。
啊、
我这个没有在我脑子里。
帮你留起来。因为那已经很久的事情就忘了。
大家等一下哈。
没有，我等一下再给他。他去看医生。
哦，
我等一下再打给他。他怎么了？哎，等一下，有没有人要出去吃饭？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吃，给他接风回来。
不需要，晚上姐姐要来找我家里，你需要跟弟弟要来家里找我。
我并不是去了台湾。
你要不要去？
我要。
你不行，礼拜五。礼拜五是约会，你都
怎么会去约会呢？我们有团体活动。
我礼拜五唱歌，对，也不行。关你，等一下我们可以第四天不行。
今天不行，我是要刚好有事。
还有谁呢？
真的，
我
们礼拜天呢？
豆干，
礼拜天呢？
也不会
礼拜天来，
我还想再来。
礼拜天看，
他有效期限只有几天。
礼拜天可以啊，
放冰箱 OK 的啦。你上次一整袋放了几年都还在吃、啊，
这是独裁之人说的话吗？
我这次回去就想吃要命，就那个原来天府人家没有，跑了几场去买，买了几包在家吃，
好吃哎、欸，还有谁呀？
难怪、啊，给你。
来，
我明天带一两包给你。对吧？
包你今天晚上会不会可以出去吃饭？
悲伤的心情。
今天晚上不行，
就都不行了。改天，明天。
大概是星期天。
不好意思，跟他讲，不然今天他讲。一年一年。
他星期天上了课，
因为我们只认得他是。
干嘛？你要请紫薇大一的？
对呀。
给你打电话。那我们陪客。
如果那边就是，他说礼拜一他过来。
什么时候早上吗？
你看金属，刚刚在讲什么时候还，他在告诉你，
天大的，
所以我礼拜一早了。
或者你们，
金哥哥，我再跟你讲。
他撒娇嘛，应该塞那一下。
干嘛哇？穿鸡胸
一样。你就这样，他点了个。
他说叫艾米去啊。
不是，
我问你，上次叫艾米去啊？
艾米跟他也不错，不是吗？
我当然跟他不错啊。
那你要不要一起去吗？
我不用，我为什么要跟你？因为你叫他去，你就让他去。
不是，那你们一起去啊？
我不要了，
因为我们好多这个。
伤了你的心吗？
不是，没有伤一点，没有伤是你请不起了，很抱歉。
还有这个
草地，你 first 没有草地就不用了。
我就很愿意，我就可以帮
他
买张票。
对呀、
啊，
你
要
帮你看，再帮你。我觉得他真的应该这么做。
不是你
还没有确定
呀、
啊？
嗯，
一个很有才分的。
他其实对呀、啊，他其实是。
你们做工作的这么
久。你是找那个啦？你找丽丽啊？
他我不想去的，他
对
呀，
找丽丽
开了的，而且从小从小就是搞音乐，家传也是，而且主要是他很有才是。开玩笑，
很有还是
很有，
很有嘛。
他指挥的时候，
而且他声音之好
听，
你访问过他嘛？没访问过他嘛？
我明年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访问他。
OK， 他还好，他上次我觉得他有点混，他不是唱他唱了很多人的歌，是不是
？Yeah， 那次
我觉得他你是 the only one time。
其实他没有，我访问过他三四次。
哦，那之外，对，我就觉得说哈，
真的大家都要真的鼓励他。
鼓励谁啊？
杨杰开个人演唱会。他声音真的非常的好，可听说这几年已经累得，把自己声音都累得好像。
对，他为什么要这么累？他是有家累吗？
听说是啊。
OK, that's why.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可他后来嘎了这么多事情，我就觉得他是混，我就
方向上没有走。
I know, that's why.
我们一直在往上哦。
真的
挺
好，对哦。
对，我们在讲别人的话，你干嘛？
那我没办法啊，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在网上啊。
没有，你没有说。
有啊，我有说。
通讲都是好事。
没关系的。
嗯，没关系。如果在网上听到一些你不想听的话，
要往好的方向去想。
对。OK, 我们就再继续好了，因为只剩下半个钟头哈。那这里提到一个部分，他说身体里面的神经也是我们提过的，是由内在结构所组成的。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了解为什么我们有神经的系统这么样的复杂。如果你看过《秘密》那本书，或者是那个 CD 那个 DVD 的话，他告诉你说，人的这个神经突触啊，好，那简直是密密麻麻。到非常非常精密的程度，那假如是由内在结构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因为内在结构就非常非常的精密嘛。然后神经围着的是不如说是从这些结构生成的，原来我们的神经是这样生成的。那这结构中外来的资料会被转移而分解成内在的方式，所以我们的神经其实是用内在的方式在处理的。那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那个内在的声音、内在的光跟内在的电磁特质被解码出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说能够讲得很清楚了啊，因为算是一再的提到被解码出来，这个解码，好，意思说它本来是一个很 condensed 的东西，很密实的东西，然后呢？因为要外化的关系，所以它被解码出来，用声音或光或电磁方式，然后变成一个可用的资料，甚至于变成组织我们细胞的原子跟分子能够用的资料。我们的身体怎么绕行，是由我们的内在的那些资讯，然后被解码出来，变成一个神经元、神经的系统、神经的结构，然后呢，我们是根据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的细胞的原子跟电磁变成可用的资料去形成我们现在的身体。所以不是在用汽车用老了就会变老，而是我们的那些内在的这个信息、内在情绪被解码出来，变成我们的身体状态。所以进来的资讯被传达到它应该到达的目的地之前，这中间所发生的过程是由我们所谓的时间的消逝。他说这中间所发生的实质的时间消失其实并不存在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内在并没有时间消失这件事情，可是在传达的过程好像我们觉得是有时间消失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提到那个日本人，我们就说枪声响跟他能够耳朵听到再去反应，这个时间我们觉得搭不起来，可是如果他是同时发生的话，这并不奇怪啊，因为他是同时性的，根本就没有时间消失这种问题。好，所以这个并没有存在时间消失的问题。所以内在的资讯比肉体上的信息其实更早一步达到它的目的地。你用这个方式去解释，也就是车子要撞到你，然后你的全身立刻反应，因为那个是内在资讯，那你的细胞是接收到这个解码，你的神经系统是接收到这个解码，所以并没有时间的问题。所以你的肉体之所有的反应呢，其实内在已经反应过了，也就是剧本你早就看过了，那什么没要演什么剧本呢？你自己早就看过了啦，而这内在反应永远会 肉体的这个刺激啊，刺激反应要抢先一步。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个日本人用武士刀去切像米粒那样的一个子弹哈，而且可以切的刚刚好对半，就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那是内在反应了。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去想，我们可以这样做嘛？好，比如说，Tiger Woods 他去打那个高尔夫球，应该不是说去算什么距离或者什么样的，而且他应该是个内在反应的部分啦。
呀，我常常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丢一个球，我就当然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不中，不过我大概知道我要用多少力。然后那个怎么样子就会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就是你就知道，
对
呀。
所以变成哈，你说我们小时候有曾经读过一个故事吧，卖油的人，啊，每天在那边倒油，倒到可以从小铜板的中间不是有个小孔吗？他就这样一滴下来，而且不会落到别的地方去，那应该是内在资讯啦。因为不是机械性的反应，机械性的反应你应该是不可能那么精准到这样可以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好像是丁山送来的一个 mail 吗，一个小女生用她的脚去穿针然后去刺绣，是你送来的吗？那一定是内在反应嘛。
杨佩
对，杨佩，你怎么能够用脚去做所有的事情呢？啊，结构上我们蛮难的嘛，因为脚趾头。不过你看哈，其实老天爷就是很奇怪，当他给你少了一个东西，他在另外一个部分呢，就会加强到你不可想象的程度了。嗯，
他不是第一个，我以前还看过一个广东一个女孩子是这样，
山东也有。
对对，所以变成那个是应该是我、那种反应方式哈，就不是一般正常人能做得到的嘛。但是他必须要这样，要不然他没办法。不是之前有一个日本人叫什么以武什么东西的，
以武扬匡，
对对对，
五体不满足，
对对对，
那个故事也是非常经典，大家可以上网去找。
对啊，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好像新闻上有看到他的消息，就是说他今天有五体不满足的原因，所以他过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很光彩的一种生活方式，
非常满足的人生。
对，
哪个五？
甲乙丙丁的乙哈，然后文武的
文，
文
武的武，
西洋东洋的洋，匡就
赵匡胤的匡，
对。哎，这个很好玩的，因为刚才我讲到乙武扬匡，刚好我那个快要到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那个匡呢，老师就讲说赵匡胤的匡，这是很妙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的内在哈、哦，内在反应永远会比肉体反应要抢先一步啦。所以你可以用手指头去刺绣，啊，可以用各种方式去，你的内在是有办法让事情去完成的哈、哦。那事实上他说是，内在先反应，无形的光阴跟电磁的特性组成的这个无形身体率先反应，引起后来的身体上的反应。知识上。我相信大家一看就懂了，可是在实物上你怎么样变成你的一部分，不是你的身体反应哦，是无形的身体声音光跟电磁性先反应的，所以你的身体在反应。好，那你说像李世成校长的那个所指示字也是一样吗？根本就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反应嘛，而是声音光跟电磁性。那如果你用光声音跟电磁性去看所指示字的话，我们说内在先反应然后再身体反应的话，这就没有奇怪啦。而且事实上是超过40%-50%的人，就小孩子14岁以下的小孩子经过几个钟头的训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了。好，所以因为他们会相信这个事情是可能，可是超过14岁以上的孩子不太会去相信这种事情了。
我有的时候在开车，我如果说我去台湾好一阵子没有开车，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会开车，我如果是要转弯，我龙头要转多少，我为什么会知道，我一开始有这个 doubt 的时候，就觉得 我怎么会马上就觉得好像就不会开车了，然后你根本不想，就是说你到这边你自然就知道要弯多少，你有这个信心就会开。你说你的龙头要转多少，怎么样，就是这样过去。你一开始思想就好像就觉得哎呦奇怪我就不会了，可是你一直不想，你自动就会。
我记得是张大千还是谁嘛，就有人问他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胡子是放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上面，
右
刃右刃是吧、啊哦、就从此他就睡不着了，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是他是怎么晃的，他怎么晃他都觉得好像不
对，
但是没有想之前
想的时候都
一点都没有问题啊。对啊、哎、他说这里、哦、永远有这种对外的刺激的转移啦、哦、那科学家观察到那些时间上的消逝，你看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要有时间吗、哦、就像我说的子弹打出来跟他敲到子弹这个要有时间，没关系，我换个电子表。
用这个好
了。你先说好。
因为时间很短而已。
OK， 好。
讲完吧。嗯。
那我们观察到这个科学家必须要有这些时间的消逝，但是当然是发生在肉体上，可是由于信息越过神经末梢所需要的时间所引起的，可是事实上是内在转移是同时发生的啦。对啊。所以他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出车祸的状况、哦、那个驾驶员跟他的这个车辆、哦、以及他不确定的险境，全都以你眼睛看不到的方式，在另外一个结构的方式，在另外一个结构的这个模式存在着。也就是说要发生车祸、哦、他事实上是先已经有一个雏形在后面了，你眼睛看不到的另外一个结构方式存在着。你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实质的结构，就是我过去然后被某个人撞到了。那同样的事件也以刚才的所说的方式存在着，那就是那件事、啊、被撞到了或车祸或者任何事情，它先以一种心灵结构存在着。那什么样的心灵结构呢？也就是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光、看听不见的声音跟电磁的一个模式，存在一个所组成的实相里面。但是有一种说法啦，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根本就是一种投射状态而已，一个 project， 一个投射状态。所以它存在，比如说你要发生这件事情，东西被搬走，它先存在一个内在的世界里面，然后投射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哦，看到了这样子、哎、所以我们有意识的层面上，我们会对实质的资料做反应、哦、你骂我，我听到了，可是在你骂我之前早就已经存在内在的实相里面。但我们的肉体感官会接触到噪音，尖锐的这个刹车声，然后看到车子逼近，这是我们肉体感官看到的。可是那个景象跟那个事件的整体内在的事实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在感官所认知的。好，那你要问我说内在感官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看实习生命手册，或者是看早期赛斯书，他提到九种内在感官，什么内在振动性触觉啊，什么东西哈？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我们的肉体感官哈，我们还是有一个内在感官，内在感官去造成我们的肉体感官，所以那肉体感官眼睛看不到的，可是，在内在感官的话，却有千里眼，所谓天眼通，所以，因为我们有内在感官，我们被内在感官所认知，所以内在感官对我们所说过的那些内在模式反应，所以实质的资料是由神经来传达，然后必然会发生我们说的时间消逝的现象。所以时间为什么我们说时间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是感官所产生出来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就会把很多人脑袋都快要弄到发疯了，就时间不存在这样子。所以他说代表一种感知的光谱的有时间性的那一端，因为我们一旦发生在物质世界，我们会觉得说我要炒菜，那我一定要十分钟来炒这一道菜啊，这是时间嘛。可是在内在里面，那炒菜的这个整个过程它都根本就已经先好了啊。那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生物，所以我们的内在的层面就必然会有一个实质上的对等物，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菜然后去炒它花了十分钟。但是呢， 要不是有这种内在的网络哈，物质性的觉察或身体上的反应，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肉体感官是由内在感官造成的啊，所有的事件是内在的事件先造成的，所以才外在化啊。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肉眼去看到任何东西之前，我们是先用我们的内在 管道去看到它，我们的内在的感受先感知，先发动了外在的感知啊，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但是我不晓得各位对它的理解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当我们自己的身体在移动或活动或实际的事物在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事实上是你是对一长串的内在的理解的尾巴变成有所觉知而已，蛮可怜的哈、哦。原来是有早就有这些内在事件根本都已经发生了，那你抓住那么一点点的尾巴，然后觉得好像我自己看到了，我知道了，那为什么Bonnie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他有一长串的理解的尾巴了。所以赛斯说呢，所有的外在事件，包括你自己身体从里到外，所有的物体，所有的具体显现，都是内在结构的对等外在结构。好，你看到 Bonnie 来了啊，这是你先生，这是你的朋友，这是水，那个都是先有内在结构，然后对等成外在结构这样子。而内在结构是全部都是由内在的声音、内在的光还有电磁性所组成的。所以那么我们有时间性的感知的 层面之下，每个物体事件都以这种方式存在，而且彼此之间有互相作用的模式里面。所以你要 Bonnie 来， Bonnie 一定会来，因为它是彼此互相作用的模式底，因为它根本就在一个完形里头，一个层次里面。那之所以它没有过来，是因为你没有真的想要它过来，因为这是彼此互相作用的模式。好，那他再继续往后面去追这个部分，他说在一个物质的层面上，你好像是跟每一件东西是分开的，他说其实不然，但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就好像是这样，而这个只是你想当了当然耳的假设而已。比如说你跟我好像是分开的，我们是我叫 Charles， 你叫丁山，对吧？可是他说不是这样，他说其实不然。那
不然难道？
对，他就继续解释啊。
嗯，
那如果其实不然的话，那你要 Bonnie 来， Bonnie 没有来，那你们既然是一体的哦，根本就没有分开的，你跟 Bonnie 其实在内在是没有分开的。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矛盾的，因为在这全世界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连结的，那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是连结的，那
连结外化外显了、啊。他继续在解释这个部分了、啊、哈。在我所说的内在层面里面，就我们说的内在层面里面，所有发生的事件和物体都是彼此相连的。好，其实都是彼此相连的，其中的一个动作就会改变，也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也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这是你的手。那我这样弯，这样弯，这样弯，这样弯，我不会说我要这样弯，这个不让我弯，不会的，因为事实上它就是一体的。假如它是一盆水，这里是一盆水，你把筷子放到水里面，水就会自动会让位置给你，一抽开来它就会回过头去。那假如说我觉得我先生欺负我，因为我要让他欺负，所以他才欺负我，当我的心态改变，我先生欺负不到我。所以为什么每个人可以替他自己负责？因为在内在的层面当中，每件事情它是相连的，不但相连的，它像水一样是完整的，这里少一块那就会补一块，那里多一块就会补一块，所以我们说是叫镶嵌拼图嘛。如果我们说一个圆形的话，如果本来是一个 S 形，对不对？那可是今天因为怎么讲，阳的部分过强了，所以这样 S 形变得很大，那么阴的部分就变很小了。可是如果阴的部分变很大的话，阳的部分就变很小了，不是吗？
是、啊、
它就是我们说的镶嵌嘛，镶嵌的拼图。你跟别人跟你现在环境根本就没有外面的环境，好不好？因为根本就是一体的。继续看看，因为其实这一章是蛮精彩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每一天都要讲这种话，就觉得帅叔这么精彩。哎，各位，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真的从底层了解到我们今天所学到的所有的东西的最 最 basic 的东西啦。他跟你讲说，在内在里面所有的事件，所有事件啊，不是你跟别人哦，所有事件，所有的物体都是相连的。好，比如说我在机场碰到 Bonnie， 好，那其实我是准备碰到他，他是准备碰到我，所以我们在那边相碰，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在内在的事件是相连的，人跟人之间是相连的，所有的动作它是相连的，你有一个动作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那他为什么没有来，跟你的动作是有关的嘛？因为它是相连的嘛。一个圆形的东西，任何一边改变一个形状，另外一边一定是跟着变嘛。
可那这样讲，反正就是很玄，因为我的意念跟 Bonnie 的意念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我要的很可能不是他要的，那所以我们就配合不在一起。
OK， 对，我们这样讲，我之所以会这样想，他之所以这样想的话，我们的上面不是有一个更大的思考吗？我们说大自然的思考，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嘛。那既然有一个大自然的思考的话，你的思考跟 Bonnie 的思考，就好像我的手的组成我的手的每个细胞，就像组成我们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生物，它其实是一层一层都是相扣的，所以你怎么想它就会怎么想，它怎么想就会你就会怎么想，它是相牵的。
那我们跟所有人都是一体的，那每个人的想法都是相牵的咯。
是，所以变成你再看的话，一个大的自然或者是说一个内在的世界，它根本就是又活又生的，活生生的一个生命体，你要怎么去相信它了？但是不是赛斯这么说，所有的学派都在这样说，老肯也这么说，因为大家其实是相牵的，就好像组成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你看看各自有不同，可是它就形成一个大的一个身体，对吗？
嗯。
好，我们的角细胞不会突然间跑到眼睛变眼细胞，不会，它就是角细胞，它就在那个地方。
嗯。
好，那个地方就会组成那样的一个细胞状态。那所有万物，我们说互相效应、互相供给、互相平衡，好，就像我说的金字塔的一个概念，每个人笨的笨得很好，聪明的聪明得很好，但不会所有人都笨，也不会所有人都聪明。
对，好像有一个自然平衡。
对，一个自然平衡，不会全部都被你的生下来。现在所有的人类生下来全部都你的，不会。
对。
生下来不会全部都是男的，也不会。然后他会看男人的死亡率多少，然后会平衡成105:95，因为男人比较容易死掉，你知道意思吗？他就会自动的平衡，会刚好维持这个人类的平衡。但是如果你是别的物种，比如说你是乌龟，我不是骂你啊，我是这样讲，假如说你是乌龟的话，那你就要生很多很多的子女，然后有大部分的被吃掉，然后最后就有几只最后会到海里面，然后这个平衡你会发现到刚好维持这个族类刚好最适当的一个状态。
嗯，那如果照这样的说法的话，这世界应该一切的事物都人事物都应该是理想状态。
是的，
可是显然不是啊。
你看，
那阿富汗的人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老美就去打他呢？
是啊，可是在我们单单看一个片段，你会觉得什么片段都是不合理的。可是如果你看整体的话，那个对整个这个我们说人类的整个社会状态，它会是好的。在健康之道，它有第二个规则哈。
嗯。
大家你看101页吧哈，他提到说第二个规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到的不完美跟不美好的事情，它在更大的实相当中都得到救赎，它都会得到救赎，因为在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它的话，比如说我们到内在的实相去看它的话，故事它一定有这种演化。可是当时看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又悲又痛。你说海地的事件好痛啊，好，但是整体来讲，你说德国人杀了两三百万的犹太人，好惨哦。你看，如果你是犹太人，可是整体来讲的话，对整个人类来讲，它终究来讲是有益的。好，法国大革命可能死了很多人，可是终究来讲它是有益的。好。我提到说，哎，匈奴攻打欧洲，在当时来看好惨哦，全部的欧洲人就几乎被杀光了，然后引起黑死病，这看起来蛮惨的。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带来黑死病，黑死病就很多神职人员死掉了，因为神职人员死掉了，所以造成宗教革命，因为宗教革命带来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带来现代的文明，所以你对整体来看的话，那么匈奴攻打欧洲这件事情就不会是个坏事了。OK，
所以赛斯的理论是说所有的事都是好事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
当初 Cortez 面临人家南美洲的文化，面临人家南美洲的语言，也是好事咯。
对啊， 因为这一旦显化，一定在内在先有结构嘛。我们这今天所念的内容啊，先有内在的结构，所以当有这样的信赖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回到一个重点，就是存在就是表现，你就好好表现你自己就好了，你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永远
不
会。不
需要，因为你就会有个自然平衡。
对，它永远会有自然平衡。
Uh-huh.
对，根本世界不要你救，你只要救自己就好了。啊，你不用先天下之忧而忧。不过，当然，我也蛮佩服这样的一个胸怀啦。但确实，你不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不
但
活得真的很累。
对呀、啊。OK， 那我们来看看哈、哦，所以啊、他说以车祸这个例子来讲、哦、不管在意识上你对这个活动有没有觉察到，那它会经过这些内在管道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内在环境，你的思想跟你的信念呢，有着同样一类的内在实相，我们思想跟我们信念去产生一个内在实相，然后它能转变别人的内在环境，因为我们是相牵嘛，是一体的嘛，所以你要 Bonnie 来，那么在内在的这个部分呢， Bonnie 的部分就会配合你，因为你们是内在一个一体的，所以前面的那个危机状态是一个实际的事件，可是它却是一个心灵事件，你看好像是发生灾难，可是那个灾难其实是有心灵的意义、哦、不管你现在遭受到什么，对你来讲你永远可以有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只要问这一句话就好了，因为发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可是却可以问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遭遇到这个事情，那我的好处在哪里。好，对，
这样你可以问你朋友。
对呀、啊，我有一个朋友眼睛看不见，那他就跟我说，丁香，我现在常在你的节目里面听你这边讲，请了来宾啊，这边谈要怎么样，一切的发生都是好的。他说我怎么想都想不到，我的眼睛看不见有什么好。
基本上一个人，你若去查一下Louise Hay的书的话，一个人眼睛看不见，大部分是他不太想看外面的世界的。
他可不这么认为啊，他认为他很想
看。对，必须要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要回到真正内在的一种觉察。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想
谁会不想看得见呢？没有人会不想看得见吗？
就好像我这样讲，谁会不想活下来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了？是吗？
嗯，
对啊。哎呀，谁想要得癌症？可是。你说像卢易斯他也得癌症啊，可是癌症让他来讲的话，他变成后来写这些书都是因为那个癌症的结果啊。
嗯，
对啊，那你说卢易斯得到癌症是对他有好处吗？那对癌症来讲的话，眼睛看不见的还不是个大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说，当你会觉得我是个受害者，那么你就会在这个上面去浇筑，然后你会觉得说，你看我多么的无力，你看我像被连在蜘蛛网上的虫，马上会被吃掉了。可是如果你相反的角度看，说我现在眼睛看不到了，那我有什么因为眼睛看不到的部分我能够表现出什么，或者我能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好，你说那个五体不满足，可是因为五体不满足的关系，它却发挥出完完全全让人家刮目相看的不同的结果啊。对啊，那你说五体不满足对他有没有好处？有啊。杨佩对他有没有好处？有啊，对吗？所有人都知道他，所有人都在欣赏他，他做出来的事情他自己都觉得很骄傲啊、
嗯、
而且当场好像人家就给他不少的钱了，不是钱的问题啦、
嗯、
而是说他在表现一些
东西，帮助他实现了他的梦想。
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心灵事件、
嗯、
假如你用心灵事件去看他的话，你就看不到悲惨的，眼睛看不见也仍然是一个心灵事件，你就看不到别人。死亡是一定不好吗？死亡不是一个大解脱，不是到极乐世界吗？
对，
对啊，
一定的，
对啊。所以他说，以你们话来说，在他还没有具体实现具体化之前呢、啊，被人看到并为之反应之前，他是存在一个没有时间性的一个实相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在的世界。因为内在世界就同时性，没有时间性了哈。那他是透过信念、情绪跟想象力，由内在实相外推变成外在的实相。所以你看、哦、 我们一直在谈到创造力，对不对？创造力是我们的信念嘛，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想象力嘛。
嗯，
对。所以想象力开发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开始有一个想象，那想象就会变形象，然后就可能可以外推到外面，变成一种外在实相。但是我们又看不到我们的信念。一个人进来很悲惨，他，你说，就像你的朋友，你说眼睛看不见，那是你看不到他是用什么信念让他的眼睛看不见。如果你看得到，你就可以跟他讲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如果你再次碰到他，就会告诉你说，对你没有好处，来，我告诉你是什么好处。好，你说像鲁伯，后来是连走路都不行，只能走两三步，再次就告诉他，啊。你之所以会赞成你不能走，是因为你根本不想出去啊！你看你现在想不能走的话，就不用出去，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会出去被人家骂你是女巫啊！你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你是个通灵者，而且在传赛事书，他害怕出门啊！所以他造成他身体上不能出去，他很好的理由啊，根本以后都不用出去啊！对啊，你感冒是因为你不想跟别人接触啊，你眼睛看不见。你根本不想看别人啊，你回过头来变成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了、啊，对。所以，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的情绪跟我们想象力，所以仪式这些特质对你来讲好像不是一个实际的物质那么真实，可是它却非常的真实啊。你只能看到一个情绪的后面，却无法握住一个石头那样掌握到它、啊。我没有办法掌握情绪吧。我没有办法掌握。
那不是以前我听到赛斯的说法是说，我们的信念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情绪的来源是我们的信念吗？那怎么能说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呢？
因为你没有觉察到它嘛。就好像你会说，我想帮你过来，可是帮你没有过来。那我现在我告诉你说，那帮你没有过来，不是帮你的问题，却是你的问题。好，可是你说我怎么想，我都想过来帮你过来。
嗯哼，
那所以你这个角度来看，你是不是没有看到你自己用什么信念造成Bonnie不来呢？
完全看不到。
对啊，所以变成是不是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信念？是不是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情绪？
是，
因为你就是你的信念啊，所以你怎么看得到？我怎么样看到？
当局者迷的意思吗？
在《圆觉经》有一句话叫做"眼不自见眼根"。
嗯哼，
好，就是眼睛你看可以看外面，可是看不到
自己的
眼根，
嗯，
好，眼不自见眼根，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你的信念，那么你既然是你的信念，所以你就根本看不到你的信念嘛，
是，
好，那你也看不到你的情绪，因为你是在你的情绪里面，说没有啊，我没有紧张啊，可是人家每个人说，哎，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说没有啊，我哪有紧张，我啊喝醉酒说你醉了，说哪有
我
哪有醉，对呀、啊。这个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了哈。那你看哈，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一个石头那样握住它。所以，假如我现在告诉你说，帮你不来是因为你的情绪，是因为你的信念，你说没有啊？因为帮你不来不是像一个实体，像一个石头，你可以握住它。
嗯哼。
所以那这样的话呢，你的想法代表你心灵的一个图像，那滋生出情绪感受跟想象，而触动内在的模式，而这内在的模式就造成波尼不来，当然他也不来，你也不要他来，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大家同意的，他才会发生、
yeah.
所以他们是行动的动力，因为这种触动内在的这个模式是我们行动的动力，也就是我们内在世界被外化的途径。把一件事情变成事实化，是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然后这个情绪跟思想变成一种电磁性，变成一种光跟波，变成一种意象，然后启动这个内在的这个实相变成外化，外化的实相，这样这是一个外化的途径。所以他们是形成的一个受指引的能量，不要小看我们的想法，因为它是一个成了形而且会被指引的能量，
嗯，
好，是内在跟外在实相有系统的表达，所以他说在所有的实相当中呢，它是所有实相当中从中而生的一个大创造力的一部分。所以这里有两个东西哦，好，比如说 有一个大创造力造成 Bonnie 不来，而小创造力当中呢，你不要 Bonnie 来， Bonnie 也不要来，可是你却看不到你不要来的那个想法，那个思想，因为那个思想变成，其实变成一个成了形的指引的能量。所以这里提到，他说所有实相从中而生的大创造力的一部分，那有没有一个在后面的内在的一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创造力是不要 Bonnie 来的，然后你们两个都在其中，
嗯，
这样子
必然是如此。
对，
只是
我们不想看嘛，觉察不到，
觉察不到。
对，
那就是说随着道行的增加就越来越能看见
了。其实一年一年之后你会发现不一样了。
嗯
哼，其实像我每一年在看赛事书哈，我说真的我看到东西真的不一样了。
我相信
好，
因为我们自己看其他的书也是这样的感觉。
看我的上我的课的朋友们啊，像Jenny 啊，什么 Susan 啊，这些人 Amy 啊，你们也可以发现到，其实我在讲赛事课，为什么我现在几乎每一堂赛事课我都会觉得说简直棒到不行，那是不是因为本来他就棒到不行，是以前我没有看到嘛，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吧。
嗯，
所以他说我再度发现我词穷，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你大创造力当中的小创造力，我们一起就好像身体的结构一样，你有可能你有看到水果的外皮，可是这个外皮是不是由果肉所撑出来的？那果肉是不是有果核？那果核是不是香肉？那你看到这个桃子，好，那么这个外皮我们现在看到了，显现在外面，可是里面有肉啊，那肉后面其实是有供应它的，这个桃树的这个它的创造力吧。
嗯，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这里没有办法去形容哦。他说作为一个有形体的生物，想象跟情感是你拥有最最浓缩的能量，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情感，他用两个最，是你拥有最最浓缩的能量。你说我要去萨多纳去接受能量啊，我要到什么地方啊祈祷接受能量，没有，你的情感跟你的想象力是最最能浓缩的能量，是最强的能量。任何一个强烈的情感在它内都会带来，在它内所带来的能量远比把一枚火箭送上地球送上月球所需要的能量还要多。你比较这样讲好了，爱一个人，你深深的爱着他的时候，你觉得说爱他没怎么样啊，可是这个能量，这种强烈的情感所带来的这个能量有多大呢？可以把火箭从地球送到月球还要更多。那把火箭送到月球我想应该是要很多吧，好几节吧。好，可是强烈的情感它所带的能量是就是这么多。那问题是各位，你问你自己，你现在还有那个强烈的情感吗？好，所以他说好，情感所做的不是把一枚实质的火箭推上去，而是把思想由内在送到外在去，内在思想送到外在。
嗯，
那穿透了无形界跟有形界之间的障碍，进入客观的世界，这可不是小事一桩哦。那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种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会让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创造好多的事件和他创造好多的情感经验，那个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可是因为我们情感的状态，我们从内在变成外显化。他说这样的能量是很强的。小朋友哈，他开始会爬，你就跟他拍拍手，然后开始会站起来走两步，哇，简直你快要疯掉了，高兴到不行。可是后来他会跟你吵架的时候，然后还蛮讨厌他的。你知道没错，可是从他开始是个娃娃开始会走路，这个就很了不起的啦。那后来更了不起的时候，你就看不到那个了不起的这样。那我们这节课是目前就到这里了，那还是我们有什么事情要讨论都是可以的。
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吗？
他这里今天提到，我稍微 summary 一下哦，他提到好多好多很精辟的一个看法啦。首先呢，我们以为的基因啊、染色体啊这些东西，或者 身体状况，它其实随时都是可以改，而且根本就操纵在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手上。
嗯，
你什么时候怎么改都可以啊。所以身体状况呢，它每一天都在生新的细胞。那为什么会越生越老呢？根本不是说是机器用老的，而是你的心态变老了。
可是最主要是说呢，这个世界普遍的现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甚至于不同的时空，都是一样的，就是人就是会越来越老的。
这个是信念呐，这
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信念，所以
是
推广出这样的结果。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不然的话，你像我们道家的话，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就越修越年轻呢。你如果看到那个金庸的小说那个老顽童叫什么？周伯通，好，周伯通是越活越年轻，这当然是小说了哈。但是我相信你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哎，
因为金庸在现实人生里面必定看到一些类似的人，
对啊，
才会有这样的印象。
我想说那个玛丽亚，那个这个叫做到台湾去教课，九十几岁了，他是从头到正到尾啊，
嗯
哼，啊。葛瑞丽是不是玛丽亚葛瑞丽？
嗯，
哎，萨提亚系的，他就是这个老师嘛，好。
嗯，
那像我自己的干妈的话，九十几岁了，现在还在北京在教书，那一个礼拜要教三堂课。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在教什么了，不过你看九十几岁，很多人就根本就在晒太阳而已嘛，推出去晒太阳。对，
嗯。所以当你愿意，这个几率就很大。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在叶曼老师那边上课哈，其实早年叶曼老师的身体是很不好的，对，他好像四五十岁，好像几岁，人家说他活不过几岁了，哎，他说活不过几岁，五六十岁了，就是活不过那个年纪，身体很不好了。但是他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这个志愿。那这个资源其实就带来能量，我们说情感带来无比的能量，当爱一件事情，爱一个人，它自动带来最最浓缩的能量。所以我们怎么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失去了我们的所爱呢？不管你爱的是什么，就算爱喝一碗汤，很深深的热爱一碗汤也是爱啊，但是可能到后来我们会觉得说天底下好像没有什么新鲜事了，对啊，没有新鲜事至少买一条新鲜的鱼来煮一煮吧。
其实还是有蛮多人有强烈的情感的，可是不一定都能如愿以偿啊。
对，当有强烈情感它就自动带来强烈的能量嘛，好，当带强烈能量的话就可以如愿以偿，只要你有相对的信心啊。嗯，
是
啊，各位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吗？
就为老百姓
刚刚有一句话没有听清楚，就是时间并不存在，它是内在感官的什么？
没有，对内在来讲它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世界它是一个没有时间的一个世界。
嗯，
好，那我们因为有感官的关系，所以因为有感官，所以我们会体验到所谓的时间感。比这样讲好了，比较简单的一种说法，比较老百姓的说法，你做梦可能在黄粱一梦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你可能过一整个辈子嘛，所以那个时间的比例根本不成比例，或者根本就没有时间嘛。你可能觉得说人家说你做了好多好多梦，可是人家说你才睡两分钟三分钟，
嗯，
那可是在你的感觉当中你好像经过了好多事情啊。
嗯，
对，所以感觉是没有时间性的，可是因为我们有感官，我们会觉得好像必须要因为感官的关系必须要有时间的感觉。对，
所以说相反的说，老美有个故事叫 Rip Van Winkle 李伯大梦，他到山上去很短的时间，可是回来人间已经过了几十年，这也是另外一种相反的例证，但也是说明时间其实是相对的，它并不是绝对的。
对，时间是相对的，我们中国很多这种故事，你到哪个地方然后回来已经根本就不想过了几世了。
对， 去。
Amy 有意见吗？ Stacy 有什么话要说？指点指点，点播点播。Bonnie 呢？我们的 A B C D。
Bonnie 要来。
要来，你看他没来，人家就这样子念你了，你看怎么能不来呢？
有来呀，你最后要说邦尼有来呀。
后来邦尼有来了，对。
因为你讲了一堂课的邦尼没来。
哈哈哈哈哈。
邦
尼
有来。你说听到最最可爱的笑声，那就是邦尼的笑声。
所以邦尼有来。
对啊，没有，我没有办法提更其他的例子，但是因为他刚丁山提到这个例子，我就用这个当做是一个例子这样子。
把你不卖的，他不介意的，所以可以用他的名字。
就像你说，你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听不懂的就是老百姓，要用老百姓的说法，
就是
听得懂。
Jenny 呢 ？Jenny 有什么想法吗？是这样吗？我应该第一个叫你才对。可不可以衷心诚挚的邀请你
？Too late.
Too late.
他有想法的时候，他就会
好
会讲呀。
对。Kitty 呢？
我觉得Stacy 今天很漂亮，她眼睛有，我说你很漂亮。
眼睛是因为有泪光啊。
Stacy 说她回来就很好。
对呀、我们都觉得你回来那个精神。
像我身体比较好。
对啊。
我自己也觉得我那个 energy 还蛮充足的。那你要不要广告一下明天？
明天的
哦，明天有蔡
宗
明，那个他
那个不用，他自己去广告就好。
那个他自己，
我们星期天还是有课。
对，星期天有课。
星期天还是有课。
对，我们上到哪里？等一下再问好了。
那你问那个，你不清楚父亲节？
我昨天有收到一张卡片，然后我想把那个卡片带来给你们看，叫做 Chef Dad， 就是。他叫我叫什么？能力高强的厨师是不是？还什么之类的？
礼拜天上完
厨房高手。
厨房高手。Dead 是大内高手。
大内高手。
礼拜天上完课，如果同学们要吃饭，我们一起请老师吃饭吧。
我请你们吃饭吗？
如果父亲节啊。
这样。
对，礼拜天是父亲节。
OK。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